当宁文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朋友还关切地询问他为什么调查酒楼。不过宁文为了不牵扯朋友，没有说实话。白天宁文从来没有去过电台，这一次他改变了这个习惯。到电台的时候仅仅是下午三点，天大亮着。因为过于偏僻，尽管偶尔会有车经过，但这里仍然是非常的寂静。电台的大门关着，那个一直工作的保洁阿姨没有出现在应该的地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白天，但宁文却感觉比晚上更加紧张。站在了电台的大门前，宁文尝试着推了一下，门没有锁，轻而易举地被打开了。编辑室、茶水室、工作室，游走了整个酒楼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想起了那间杂物房，宁文迅速地跑了过去，打开了门，里面和原来一样没有改变过，那些被自己翻动过的黑色塑料袋也没有被碰过。宁文突然有了个很奇怪的念头，好像电台里的人根本没有要阻止自己调查的举动和想法。迅速将其他没有翻看过的黑色塑料袋打开，宁文发现了两张照片，两个男人，这一定是之前死了的人。不过只有照片。离开杂物房，宁文又回到了自己很熟悉的工作室，那部电话是他回到这里的原因。女编辑当时很紧张自己接这部电话，走到电话前，宁文小心地拿起了话筒，电话可以用。他试着拨了下自己的手机号码。电话通了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。宁文紧锁着眉头又放下了。鬼吗？宁文越来越排除了这个可能。正常的电话证明这里并没有被荒废，否则电话早就该停了。鬼不可能按时缴费。调查遇到了瓶颈，虽然很多问题很没有被揭开，宁文却有点迷失了方向。但他很清楚，今天是第三天讲自己的故事，自己只剩下四天。天色泛黑，宁文悄悄地离开了电台，但却藏在了旁边。电台的灯亮了，奇怪的是并没有看到人走进去。反复的斟酌，宁文决定冒一次险，他报了警。然后警察赶到了电台，这是一次冒险。警察走进了旧楼，宁文立刻跟了过去。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宁文彻底懵了。老板热情地接待了警察，并且亮明了自己的身份。女编辑和保洁阿姨也都出现，身份都通过了警察的核实。这是宁文早就准备好的方法，所以警察没有发现情况之后选择了离开。宁文将买的便宜电话卡扔了，虽然这么做有点不道德，但他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现在他证明了一件事情，电台老板、女编辑还有保洁阿姨都是人。可是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？绝对没有人进过电台。旧楼所有的房间宁文都找过，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旧楼里的确不应该有人。密室吗？旧楼里有密室？这是宁文想到的唯一答案。可是这些人每天都待在密室里做什么？所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专门以猎杀人为快乐源泉，但自己遇见的小女孩还有李军和高明的信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李军的确已经死了，这一点错不了，这该怎么解释？警察走了，宁文却愣在外边有点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老板突然走了出来，他好像在观察着四周。宁文迅速地藏了起来，但他的心里已经开始隐隐不安，也许自己已经被他们怀疑。到了该去电台上班的时间，宁文却迟迟没有敢进去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犹豫不决，突然手机响了。喂，
宁文啊，怎么还没来？
是老板的声音。 宁文惊恐地回了句，
马上到了，
然后匆忙地挂断了电话，摸了摸胸前的那块玉。宁文长出了一口气，走向了旧楼。